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。邓继增、刘醉、朱浙、马明恒、陈厚、林英聪、杨岩、刘安、薛侃、玉溪里、石金、杨明、黄直、郭红化、刘世龙、徐申、罗于晨、张选、黄正色、包杰、齐地、包孝、谢霆、王雨林、周甫、杨思忠、
樊申、林如、王石举、方兴。
邓继增，字世鲁，资县人。正德十二年考中进士，被授予行人一职。世宗即位的第四个月，因为长时间下雨，他上书说，明确的诏令虽然颁布了，但废置搁置的有一大半，大案已经判定，但拖延滞留的还很多。你写圣旨有时出自宦官，奸邪谄媚的人逐渐得到皇上的宠幸，礼仪有不遵从的地方，孝道有偏重的地方，接受劝谏像流水一样，但执行起来却很少。这说明陛下修养自身，亲近贤臣的诚意逐渐不如当初，所以上天降下连绵大雨来表示警戒，恳切希望陛下发布命令，一定要讲信用，判决案件不要拖延，事情只咨询辅佐大臣，宠爱不要开启于身边亲信，割舍私恩来制定礼仪，考察古事来推崇孝道，那么一个念头的转变就可以消除天灾，回应上天的警戒了。不久升任兵科给事中，上书陈述防微杜渐保持善终的四件事。第一，确定君主内心的主宰，以杜绝迷惑的苗头。第二，均衡对两宫的孝养，以杜绝嫌隙的苗头。第三，统一政令，以杜绝欺骗蒙蔽的苗头。第四，清理传奉官，以杜绝假托的苗头。不久又进言说，新王府的随从官员不应该滥加授予。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，嘉靖改元，皇帝想尊崇自己的生父为皇帝，生母为皇后。恰逢宫中发生火灾，朝臣大多说灾祸的根源在于大礼。邓继增也说，去年五月日荆门发生火灾，这个月二日长安榜廊发生火灾，到现在交祀的日子内廷小房又发生火灾。天有五行，火实际上主管礼仪；人有五事，火实际上主管言语。名分不正则言语不顺，言语不顺则礼仪不兴。今年还没到一年就发生三次火灾，这是废弃礼仪、失去言语的征兆。提督三千营的广宁伯刘吉长期患病，邓继增弹劾罢免了他。宣大、官陕、广西多次有警报，中原地区盗贼暗中兴起。邓继增陈述了战守方略以及储备将领、训练士兵、充足粮食的办法，大多经过讨论后施行。嘉靖三年，皇帝逐渐疏远大臣，政事大多由宫内决断。邓继增直言上奏说，近来来自宫中的旨意大大违背了君王的话，事情不参考经典，文书不合道理，喜欢邪说的谄媚就赐予敕令褒奖音韵，厌恶师父和辅佐大臣的直言就逐渐将他们放逐罢免。我亲眼看到这些流泪，嘴里诵读却吞声不语。自祖宗以来，凡是批示答复一定交付内阁拟议进程，不只是担心独自见解可能偏颇，也是为了防止剿伪造假者的假托。正德年间已经是弊端极多了，还没有像今天这样令人惊骇叹息的。皇帝身边的那些小人，眼睛不认识字，自身没有经历事情，趁机会招揽权力，舞文弄墨获取宠幸，所以说出的话没有根据，竟然到了这种地步。陛下不与大臣共同治理政事，却倚重信任这些小人物，我担心国家大气会不安稳。奏书呈入，皇帝震怒，将他打入诏狱拷打审问，贬谪为金坛县丞。给事中张奎、韩凯、郑一鹏、御史林有福、马明恒、纪本都上书论咎，没有答复。邓继增多次升迁到徽州知府，去世。皇帝刚即位时言路大开，进言的人有的过于急切直率，皇帝也宽容他们。自从刘醉和邓继增获罪后，皇帝厌恶轻视言官，废黜贬逐相继而来，接受劝谏的风气衰微了。刘醉，字振廷，崇仁人，与邓继增是同年进士，从慈利知县入朝，担任礼科给事中。世宗商议定册功勋，大行封赏，刘醉上书阻止。不久请求皇帝勤于圣学，在宫中每天诵读《大学演义》，不要让身边亲信用邪僻之事引诱。嘉靖二年，
宦官崔文用祈祷慈济的事引诱皇帝。刘罪极力禁言其错误，并且上奏崔文耗费库银的情况。但皇帝听从了崔文的话，命令刘罪自己核查清耗的数目。刘罪说，库银属于内府，即使继承也不能稽核盈余和亏损。崔文竟然想用难以办成的事来逃避自己的罪责，前置言官。奏书呈入，触犯圣意，被贬出今任广德州判官。言官论咎，不被采纳。不久，东厂太监芮景贤上奏说，刘罪在途中仍然使用原来的官衔，乘坐大船征用夫役，巡盐御史黄国用又发送公文送他。皇帝发怒，逮捕二人下诏狱。刘罪被充军到邵武，黄国用被贬谪到极边远地区担任杂职。法司和言官救援他们，被责备为结党。刘罪在戍守地很久以后被赦免回来，在家乡居住20多年后去世。朱浙，字必东，莆田人，乡试考中第一名。嘉靖二年考中进士。第二年春天，与同县人马明恒一起被授予御史。刚过一个月，恰逢昭圣皇太后生辰，有旨意免去命赴朝贺。朱浙说，皇太后亲手拿着国家大器授给陛下，母子至深之情天日可见。如果传令免去朝贺，用什么来安慰清心而弘扬孝道？马明恒也说，暂时免去朝贺，在平常时候是可以的，在议论礼仪纷纷更改的时候却不行。况且之前兴国太后的节日，朝贺按礼仪进行，现在相聚不过几十天，而彼此情谊文礼互不相同。诏旨一发出，臣民惊骇怀疑。万一因为礼仪的末节稍微形成嫌隙，使陛下被天下人讥笑，这不是小事。当时皇帝急切地想尊崇自己的生母，而群臣一定要皇帝以昭圣皇太后为母，双方相持未决。二人奏书呈入，皇帝又气又怒，立即将他们逮捕到内廷，责备他们离间宫中关系，把过错归到皇上身上，下诏狱拷问。侍郎何孟春、御史萧一中论咎，都不听从。御史陈厚、纪本、员外郎林英聪相继进谏。皇帝更加愤怒，将他们一起下诏狱，远远的贬谪。皇帝一定要杀死二人，变色对阁臣蒋勉说，这些人诬陷我不孝，罪当处死。蒋勉跪着膝行叩头请求说，陛下正在兴起尧舜的治理，怎么会有杀谏臣的名声。过了很久，皇帝脸色稍微缓和，想流放他们。蒋勉又坚决请求，接着哭泣。于是杖打80，削除民籍为民，两人于是被废弃。朝臣多论谏他们，不再被召用。朱浙为人忠厚长者，不欺骗人，有时被人欺骗也不计较。与马明恒都贫穷，朱浙尤其严重。对于乡里利弊，一定对官府禁言，即使触犯也不顾。在家居住30多年后去世。马明恒，字子翠，父亲马思聪死于宁王朱宸濠之难，另有传。马明恒考中正德12年进士，授予太常博士。刚任御史，就与朱浙一同得罪。福建的学者大多以蔡卿为宗师，到马明恒独自授业于王守仁。福建有王氏之学，从马明恒开始。陈厚，字良惠，常熟人。正德6年进士，任福清知县，入朝担任御史。因为援救朱浙，马明恒两人被贬为河浦主簿，累官至河南副使。皇帝巡幸承天，因供应器具为背办获罪，下狱后被贬为民。林英聪也是莆田人，与马明恒同年进士，授予户部主事。嘉靖初年，尚书孙交核查各官庄田，皇帝认为数目稍微参差不齐，有旨意责问情况。林英聪说，不理奏书是我负责检视，即使有错误应当问我的罪。尚书总领不理事务，怎么能全部阅览？现在10天内户工二部尚书相继被命令对状，这不是尊贤优老之意。奏书呈入，被罚俸。因为援救朱浙等人，被贬为徐闻县丞，代理其长官朝觐，尚书陈述时事，大多经讨论后施行。杨言，字为仁，鄞县人，正德16年进士，授行人一职。嘉靖4年升任礼科给事中。过了几天就上书说， 近来仁寿宫发生火灾，皇帝命令群臣修身反省。我认为责任在公卿而不在陛下，罪过在谏官而不在圣上。朝廷设立六科是为了检举纠正欺骗蒙蔽，现在立科失职，致使陛下咸鱼不分，进退失当。大臣蒋勉、林俊等人离去了，小臣王相、张汉卿等人都遭祸了，而张聪、桂萼开始由捷径窃取高位，最终依仗威势残害良善。护科失职，致使陛下节俭之德不被听闻，而张伦等人所求无厌，崔和等人敢于破坏旧章。理科失职，致使陛下祭祀不能感动神灵，而宗庙社稷没有庇护。兵科失职，致使陛下纲纪废弛，而锦衣卫多有冒乱之官，山海关抽取分利，降役增收而不禁止，奏带人数超额而不裁减。刑科失职，致使陛下刑罚不重，元凶大恶如兰华等人得以宽免即墨之法，正臣如郭南等人反而遭受谢拒之刑。公科失职，致使陛下心作无常，局官陆轩等人领取俸禄超过常规，内奸陈琳等人抽解税收到达芜湖。所有这些都是当今弊端中急切且重大的，足以违背天意。希望陛下勤于修明各种政事，而罢免我等以警戒在位者，或许可以改革天心，消除灾变。皇帝以浮夸诽谤责备他，奸人何缘请求建立世事，扬言与朝臣争辩不被听从。扬言又直言上书说，祖宗亲身拥有天下，是大宗，是君。现皇帝过去是藩王，是小宗，是臣。以臣子并列君主，扰乱天下大分；以小宗并列大宗，干扰天下正统。现皇帝虽有圣德，并非像周文王、武王那样开创王业，想承袭世事之名，是错误的。如果认为现皇帝是始祖，那么前面就没有祖宗；以现皇帝为父而宗奉他，那么后面就没有孝宗、武宗二帝。陛下先前已经怪罪一世刘惠的话，现在却采纳何渊的说法；先前已经同意礼部尚书习书的建议，现在却违背习书的话，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。杨义清被召入内阁，扬言请求留他在三边，特指任命张聪为兵部侍郎。扬言认为张聪贪婪谄媚，阴险浮躁，而且心境没有经历国家大事，请求罢免张聪，并弹劾吏部尚书廖绩引进不当之人。同僚谢一贯等人也进谏，都不被采纳。有人投匿名书信于御道，扬言请求立即烧掉，得到批准。嘉靖六年，锦衣百户王邦奇借哈密事请求诛杀杨廷和、彭泽等人，下不议，尚未答复。而王邦奇又诬告大学士费鸿、石宝暗中庇护杨廷和，言辞牵连到杨廷和的儿子主事杨敦等人将要兴起大狱。扬言直言上书说，先帝驾崩，江兵手握边军四万，图谋不轨，杨廷和密谋诛杀，片刻之间事定，盈利圣主，这是社稷的功勋，纵使有罪也应当时事赦免。现在既然因奸人之言罢免其官，流放其长子，又听信王邦奇的诬告而全部逮捕其同乡亲戚，诬陷为属党，为何圣明之朝忽然有这种事？至于费鸿、石宝，是天子的施宝之官，百官的表率。王邦奇心怀怨恨，闻事奸言，构辱大臣，迷惑圣听。如果穷究不已，株连更多，我私下为国家大体感到可惜。奏书呈上，皇帝震怒，一并逮捕扬言，亲自在午门审问，群臣全部聚集。扬言受尽五种毒刑，折断一根手指，始终没有屈服之词。审问结束后，交付五府九卿议罪。镇远侯顾世龙等人复奏说，王邦奇之言都是虚妄，皇帝责备顾世龙等人徇私情，但案件也因此得以了结。扬言被贬为肃州判官，御史程启冲请求让扬言回到原来职位，不被听从，逐渐升任溧阳知县，历任南京吏部郎中，因事再次被贬为夷陵知县，累官至湖广参议。扬言为官多有良好生计，溧阳、夷陵都为他立祠祭祀。刘安，字如勉，慈溪人，嘉靖五年进士，被授予南京工部主事，改任河南道御史。 进入御史台刚一个月，尚书说人君贵在明察而不贵在苛察，
苛察不是明察，
人君以苛察为明察，天下才开始多事。陛下临御八年而治理未臻完善，有使者认为陛下的治功减损于明察，治理可以缓慢图谋，不可以急切取得，可以休养生息达到，不可以督责完成。以急切之心行督责之政，于是亲自处理有司之事，指摘臣下之过失，命令发出又收回，刚相信又忽然怀疑，大小臣工补救过失尚且来不及，多有不安其位的人，谁能替陛下建立长久之策，以图太平之治呢？况且朝廷是四方的榜样，内廷的君臣席上如此，则外而巡抚、巡按、守令之官风从响应，上以苛察约束，下以苛察应对，恐怕百姓穷困成为盗贼之源，粮食缺少没有强兵之理。现在明察的天子在上综合，百官在下镇刷，从聚的弊病失去其久，所缺少的是元气罢了。恳切希望扩大包荒的度量，重视根本的图谋，略去繁文而先抓急务，简化细故而弘扬远谋，不因一个人的毁誉而喜怒，不因一句话的顺逆而行动止息，长久任用老成之人，优容言官，那么君臣上下同心同德，人人各安其位，事事各尽其才，雍熙太和之治不难见到了。皇帝阅览奏书大怒，逮捕送到锦衣卫拷打审讯，宾科给事中胡尧石救援他，一并被逮捕治罪。案件审结，贬胡尧石为攸县主簿，刘安为余干典史，修筑决堤数十丈，人称刘公堤，再次升任长沙同知，擢升为凤阳知府，致行着意，赐正三品官服。因丁忧归乡去世。薛侃，字尚谦，是揭阳人，他天性极为孝顺，正德十二年考中进士，随即因回家侍奉父母而辞官归乡。他在赣州拜王守仁为师，回来后告诉担任助教的兄长薛俊，薛俊非常高兴，带着一群子侄薛宗凯等人前去学习。从此王守仁的学说在岭南盛行。明世宗即位后，薛侃被任命为行人，母亲去世的消息传来，他悲痛的昏死过去，五天后才开始喝粥。嘉靖七年，他重新被启用为员官，听说王守仁去世，他与欧阳德等人设立灵位，早晚哭泣。当时正在讨论文庙的祭祀典礼，薛侃请求祭祀陆九渊、陈献章，陆九渊的请求得到批准，不久他升任司政。嘉靖十年秋天，他上书说祖宗分封子弟，必定留一个人在京掌管香火，有事时留守京城，或者代替主持祭祀，历代继承没有改变。到了正德初年，叛逆的刘瑾怀有二心，才命令他们全部前往封地，请求考察旧制，选择贤能的宗室亲王留在京城，谨慎挑选正直的人辅导他们，以等待日后皇嗣出生，这是宗庙社稷的大计。皇帝当时正在祈求子嗣，忌讳谈论这件事，因此大怒，立即将薛侃下狱，在朝廷上审讯，追查主使和同谋。南海人彭泽担任吏部郎，品行不端，他因参与大礼议而依附张福晋，于是成为心腹。后来在考察京官时被罢黜，张福晋上奏留下他，又引荐他担任御德，直到太常卿。薛侃将奏书草稿给彭泽看，彭泽与薛侃及少詹事夏言是同榜进士，而夏言当时多次触犯张福晋，彭泽暗想关于皇储的事触犯皇帝忌讳，一定会兴起大狱，诬陷夏言同谋可以害他，于是骗薛侃将草稿给张福晋看，然后回复薛侃说张公非常称赞，这是国家大事，应当从中协助，并约好日期催促他上奏。张福晋于是先抄录薛侃的草稿进城，说是夏言写的，请求不要先揭发，等奏书送到。皇帝同意了，薛侃犹豫不决，彭泽频频催促他才上奏。薛侃受尽拷打，独自承担罪责，多日未能结案。彭泽挑拨他攀扯夏言，薛侃瞪着眼说奏书是我自己写的，催促我上奏的是你，你说张少傅答应帮忙，与夏言有什么关系？给事中孙英奎，曹便请张福晋回避，张福晋发怒，孙英奎等人将情况上奏， 皇帝下令将夏言、孙英奎、曹变一同关进诏狱，命郭勋、翟鸾及司礼监宦官会同朝廷大臣再次审讯，查明了全部真相。皇帝于是释放夏言等人，拿出张福晋的两封密书给廷臣看，斥责他妒忌妻王，命令他退休。薛侃被贬为平民，彭泽被流放大同。彭泽在朝廷专搞邪魅之术，倒台后天下人都感到痛快。薛侃到达潞河时正逢圣寿节，他焚香叩拜，非常恭敬。有人报告参政向乔说，小船中有个穿百姓服装的人正在祝寿。向乔说一定是薛钟离，追查下去果然如此。钟离是薛侃的别号，他回家后更加致力于学问，跟随他学习的人有100多。隆庆初年恢复官职，追赠为御史。薛俊的儿子薛宗凯自有传记。薛侃回家几个月后，御史玉溪里、石经都因谈论皇嗣而获罪。玉溪里说，陛下祈求子嗣的大礼完成后，瑞雪便降下，臣以为招来和气导致吉祥，不止于此。以前大赦天下，今年免除刑罚，臣民都沾受恩泽，唯独因一礼意欲而获罪的各位大臣远戍边疆，请求酌情移进内地，或特赐赦免，那么和气蒸腾，皇嗣自然会显现。皇帝大怒说，你说朕惩罚诸臣导致子嗣迟延吗？有关官员商议上报。商议还未上报，石经也说，陛下日理万机，操劳辛苦，不如心中含容太虚，顺其自然。凡是人才的使用舍弃，正式的施行，先由九卿详细着度，再由内阁咨询谋划，其中有不合宜的交给台谏公论。陛下恭敬默然，凝神静气，把握纲领，使精神内聚根本坚固，那么多子的喜庆自会不期而至。王守仁首先平定叛逆的藩王，随后平定大寇，却因猜疑诽谤掩盖了从前的功劳。因大礼大狱而获罪的诸臣长期流放，忧郁已久，去世的已经很多。希望记录王守仁的功劳，宽恕诸臣的罪过，那么太和之气就会充满宇宙之间了。皇帝不高兴地说，石经想让朕不处理政务，这是古代奸臣引导君主不亲政的意思，一并审查上奏。尚书夏言等人说，二人没有其他意图。皇帝更加愤怒，将二人下诏狱，并责令夏言等人陈述情况。夏言等人认罪，皇帝才饶恕他们。玉溪里、石经二人最终被贬谪戍守边卫，很久以后被赦免回来去世。隆庆初年都追赠为光禄少卿。玉溪里是麻城人，石经是黄梅人。石经巡按广西时与姚默不和，后来与王守仁共同招抚卢苏、王寿。回到御史台，正值张聪、桂鄂掌权，御史楚良才等人争相依附他们，唯独石经直言不阿，因此有名声。杨明，字石清，是遂宁人。童年时督学王廷相认为他的话语奇特，补为生源。嘉靖七年乡试第一名，第二年考中探花，授予编修。听说祖母去世，请求紧急回家。回朝后担任展书官。嘉靖十一年十月，彗星出现。杨明应召上书说，皇帝喜怒失当，任用舍弃不当，言语切直。皇帝怀恨在心，但下旨称赞他进献忠言，让他不要隐瞒。杨明于是又说，吏部是各部的首领，尚书是百官的仪表，而汪洪是小人中最坏的一个。武定侯郭勋奸邪阴险狡诈，太常卿陈道营、金晕人粗鄙贪婪淫乱，这几个人大家都说不应当任用，而陛下任用他们，这是圣心偏于喜。各位进言触怒的大臣，其心实在可以原谅。大学士李时以爱惜人才为请，就承蒙嘉许采纳，而吏部不提本复核。臣所说的虚文色泽难道完全没有吗？这些得罪的大臣大家认为应当宽恕，而陛下不能完全宽恕，这是圣心偏于怒。真人邵元节以微末之术过分受到信任，曾经命令他在内府设坛打教，并且命左右大臣奔走共事，以致不孝之徒有在黑夜哀求拜在他门下的，写在史册上，后世将怎么说？所有这些圣心稍有偏颇之处，所以臣敢抒发自己的狂愚。奏书呈入， 皇帝震怒，立即将他逮捕下诏狱拷打审讯。汪弘上书辩解说，杨明是杨廷和的同乡，近来张福晋离职，杨廷和的党羽就想报复，所以攻击到臣。臣被皇上选拔任用，确实想振举朝廷的法度，而议论的人却怪臣过于严厉。况且内阁大臣大都追求和同，培植党羽，巩固地位，所以杨明敢如此放肆欺罔。皇帝认为他的话很对，更加愤怒，命令主管官员彻底追查主使者。杨明多次濒临死亡，没有承认，曾说奏书草稿给同榜进士陈文德看过，于是将陈文德一同下狱。侍郎黄宗明、候补判官黄直营救杨明，先后都被下狱。法司两次拟定杨明的罪，都不符合皇帝的心意。皇帝特地下诏将杨明贬谪戍守，编入瞿塘卫的军籍，第二年释放回来。多次被推荐，始终不再被召用，在家住了20多年，侍奉父母孝顺。父母去世后，与弟弟杨台在墓旁筑炉守丧，丧期结束，疾病发作去世。黄直，字以方，是京西人，师从王守仁。嘉靖二年会试，主考官出题极力诋毁王守仁的学说，黄直与同门欧阳德不顺从主考官的意思，编修马汝骥认为他们奇特，两人于是考中。黄直考中进士后，立即上书陈述隆圣治、保圣公、敦圣孝、明圣谏、勤圣学、务圣道六件事，被任命为漳州推官。因漳州风俗崇尚鬼怪，他废除了境内所有不合礼制的祠庙，用拆下的材料修缮桥梁、官署。御史诬告他有罪，将他送到吏部降级使用。走到半路，他上书请求早日确立皇储。皇帝发怒，派提其逮捕审问，不久被释放，贬为勉阳判官，曾代理重阳县事，有惠政。因赴丧回家，三年不沾酒肉。扶桑期满到吏部，正赶上杨明、黄宗明下狱。黄直直言上书说，酒精的第一是修身，其中说尊敬大臣，体恤群臣。现在杨明因直言被关进诏狱，这不是体恤群臣。黄宗明因论旧而与他同罪，这不是尊敬大臣。这两点做得不够，天下后世会怀疑陛下修身的道理也有所不够。皇帝大怒，将他一起下诏狱拷打，命令发配籍编，编戍雷州卫。赦免回来非常贫穷，妻子纺织供给朝夕，黄直读书谈到自如，很久以后去世。隆庆初年追赠为光禄少卿。郭弘化，字子弼，是安抚人，嘉靖二年进士，被任命为江陵知县，征召为御史。嘉靖11年冬，彗星出现。郭弘化说，按天文志，景宿位于东方，其对应的星宿是木，现在彗星出现在景宿，是土木工程繁星所致。臣听说四川、湖广、贵州、江西、浙江、山西及真定等福采木的民夫劳苦万状，应天、苏、松、长、镇五府刚有造砖的劳役，民间耗费无数，窑户逃亡过半。而广东因采珠的缘故，激起百姓为盗，甚至攻劫省会，这些都足以违逆天和，招致兴变。请全部停止，那么彗星就会消失，而黄四就会出现。户部尚书许赞等人请求听从郭弘化的建议。皇帝发怒说，采珠是旧例，我没有子嗣，是因为这个缘故吗？斥责许赞等人附和，将郭弘化贬为平民。很久以后，言官会合推荐，没有答复，死在家中。穆宗即位，追赠为光禄少卿。刘世龙，字元清，是慈溪人，正德16年进士，被任命为太仓知州，改任国子监助教，升任南京兵部主事。嘉靖13年，南京太庙发生火灾，刘世龙应召陈述三件事：第一，杜绝产于以端正风俗，天下风俗不正是由于人心败坏，人心败坏是患得患失造成的。现在天下以刻薄为上，变诈为高，谄媚相失，阿比相矣。做官的日益败坏于上，学习的日益败坏于下，此唱彼和，蔚然成风。希望陛下赫然矫正，不要以鬼随阿比者为贤，不要以正直骨梗者为不孝， 不要因丝好而赏赐，不要因丝恶而惩罚，虚心以防邪佞，谦逊接受忠言，再敕令大小成功，协力恭谨图治。没有权势倾轧，朋党相亲，那么风俗就端正了。第二，广开容纳，以开言路。陛下即位之初，范言敢谏之臣比先朝多，所说的话有的过于激切，但放逐已久，悔悟日益加深，应当宽恕其过去，依次录用，死去的则抚恤，仍令大小臣工直言实政，以振作忠义之气。第三，谨慎举动，以存大体。立国者在于尊敬大臣，不遗忘故旧，既然任用很重，礼遇就应当优厚。现在有时忽然除去，忽然召用，甚至带上刑具，遭受鞭打，何以激励臣简？臣愚以为，陛下历次试用之后，其人如果确实没有可取之处，就应当以礼让他退下。如果素行无缺，偶然因一时喜怒，就从而颠倒，陛下固然是无心，但天下却有办法窥测陛下。至于张延龄凭宠为妃，法律难容宽假，但侧听长老之言，孝宗时待他过后，于是酿成今日之祸。不过区区府属，何足深惜？只是念及孝庙在天之灵，太皇太后垂老之景，竟然不能庇护自己的骨肉，于情能忍吗？恐怕陛下孝养两宫，也不能不为之动心。近来建造神御阁，启祥宫，特令大臣督理其事。臣以为南京太庙刚遭火灾，工程之急，应当没有比这更重要的。现在连年新作，四方凋敝，正是财力匮乏而举办大事之时，也应当酌情酌缓急而逐步进行，这些都是应天以时之道。奏书呈入，皇帝震怒，说刘世龙诽谤皇上，庇护叛逆，将他带上刑具押解到京，下诏与拷打。结案后又廷杖80，贬为平民。张延龄是昭圣太后的弟弟，皇帝一定要杀他，所以刘世龙遭受重罪。两年后又因大奸猾刘东山告发，尽数贬斥各刑部曹郎罗于臣、徐申等人，还是因为张延龄的缘故。刘世龙在家住了50年，除供养父母有一块肉外，终身素食。去世那天，族人替他置办衣冠安葬。徐申，字周汉，是昆山人。嘉靖初年，由乡举被任命为淇水知县，改任上饶知县，征召为刑部主事。张延龄被关进监狱时，徐申上书给尚书聂贤，唐龙说太后年事已高，张延龄早晚被杀，何以安慰太后之心？应当援引议贵议亲的条例请示皇帝。聂贤等人深以为然，案子久悬不决。当初张延龄下狱，提牢主事沈春不让他进监狱，安置在别处，继任者更加宽待他，去掉枷锁，允许家人出入。正好大奸猾刘东山也被关在监狱，向上告发张延龄有不轨图谋。刘东山因怀恨前主事罗于臣鞭打过自己，于是牵连告发沈春等人。皇帝震怒，命令逮捕先后提牢主事37人，交付诏狱拷打，徐申也在其中。结案后应当书熟孩侄，皇帝命令在朝廷上杖打他们，全部贬谪外任，而将罗于臣贬为平民。罗于臣是广东顺德人，曾任吏部主事，性格刚强，嫉恶如仇。回家后在山中住房读书著述，年仅35岁去世。徐申被贬官后没有赴任，回家与同乡卫校、方凤等人悠闲歌咏为乐。很久以后去世。曾孙应聘，字伯恒，年轻时就有才名，万历11年考中进士，改任庶吉士，授官检讨。万历21年经查，遭流言蜚语，应当贬谪，服役而归。做主审一贯执政，多次招他不出任，在家居住10多年，才启用为行人司副，升任上保司丞，再升太仆少卿，死于任上。张选，字顺举，黄正色，字世尚，都是无锡人，一同考中嘉靖8年进士。黄正色被任命为仁和知县，张选为萧山知县，又是临县。张选治理萧山有声誉。嘉靖12年冬，先入朝任户科给事中。次年4月始享太庙，派武定侯郭勋代祭。张选上书说，宗庙的祭祀只有诚意和恭敬。孔子说， 我如果不亲自参加祭祀，就如同不祭。左传说，神不想用非族类的祭品。孟春妙想，派遣官员暂代，朝廷内外大臣心里知道是不得已。如今孟夏遐想，倘若再不亲自行礼，那就祭敬怠慢玩忽。如果圣体刚刚康复，不能胜任驱走，应该明召礼官提前告庙。陛下也应当尽处斋功，以通神佑。皇帝看了奏书大怒，交给礼部处理。尚书夏衍等说，代祭的文字记载在《周官》中。论语说，孔子所谨慎的是斋戒、战争、疾病。疾病应当谨慎，与祭祀没有不同。张选的话不对，但小臣无知，希望陛下屈意赦免。皇帝更加愤怒，责备夏衍等结党，命将张选抓到宫门外，杖打80。皇帝出御文华殿听刑，每执行一杖就报数，杖打折了3根，拖出去时已经死了。皇帝怒气未消，当晚不住大内，绕殿行走，写了《祭祀记》一篇，一夜刻成。第二天早上分赐百官，而张选出来后，家人投以好药得以苏醒，皇帝最终削除了张选的官籍。张选任职刚3个月，就因禁言获罪，名震海内。黄正色这时正守丧在家，之后补任香山知县，不久改任南海知县。做主霍涛的族人非常蛮横，黄正色依法惩治，霍涛反而认为他贤能，豪强敛迹，县中太平。嘉靖17年被召为南京御史，弹劾兵部尚书张赞奸邪贪婪，事情很有迹象。其中有一句历任布政使、按察使没有一件好事，张赞说自己没有担任过布政使、按察使。皇帝认为是诬告弹劾，罚扣俸禄2个月。第二年，张圣太后的灵柩南葬，命黄正色护侍。事毕，弹劾宦官报中，驸马都尉崔元、礼部尚书温仁和沿途收纳馈赠。皇帝召来鲍忠等责问，他们都叩头求哀，于是诬陷黄正色在灵柩前擅自乘马直擅，以及沿江行船涉险时又不随周都护，大不敬。皇帝于是发怒，立即逮捕下诏狱拷打，发配戍守辽东。黄正色与张选起初志同道合，很友好，至此先后因正直节操闻名。黄正色在戍所30年，他的颠沛穷困比张选更甚。穆宗初年启用张选为通政参议，因年老准予退休，召黄正色为大理丞、进少卿，不久升南京太仆卿，也因年老退休。张选先去世，黄正色后几年去世。包杰，字元达，祖先嘉兴人，他父亲才迁居华亭。包杰祖父包鼎曾任池州知府，为政清廉简约，早年请求退休，被乡里敬重。包杰5岁时父亲去世，母亲亲自教育他，考中嘉靖11年进士，授官东昌推官，入朝任御史。弹劾兵部尚书张赞贪污污秽，出京巡案云南。当时做官的人因荒远边地畏惧不想去，于是设立了请求前往远方任职之法。包杰说，这些人志在甘心投荒，不是年龄破镜衰老，就是家贫急于得禄，志在为自己，哪里是体恤百姓。云南地方长官之所以多不得其人，请从今以后用附近地区选人充任，而州县左二官采用这些人，也许吏治可振。吏部请求将包杰的话通行于云南、贵州、两广，下诏同意。因病回乡，启用原官，再次巡案湖广。显灵守备太监廖斌擅作威服，包杰想惩治他，话先泄露。廖斌等包杰夜临时故意献上膳食，立即让人撤去，谎称包杰挥手赶走的。钟祥百姓王宪告发廖斌包庇庇护奸豪周章等，包杰逮捕周章，打死于帐下。廖斌更加愤怒，于是奏告包杰不在正月初一夜临，次日才夜，当时应当进膳，不在一旁站立，懈慢大不敬。奏书已送入，包杰才奏告廖斌先前之事。帝大怒，追究包杰罪责，逮捕到诏狱拷打，永远戍守庄浪卫。庄浪极边远，破屋颓墙，包杰处之很安然，只是思念母亲，伤心不能终身奉养，每天哭泣。母亲复告道，昼夜哭。之后 又听说弟弟包孝去世，捶胸说，谁来代替我奉祀祖先？
哭得更悲伤，
病逝，遗言以丧服入殓。包孝，字元爱，比包杰晚三年考中进士，由中书舍人任南京御史。尚书论礼部尚书温仁和主持辛丑年会事有兼弊，并弹劾庶子同程序，赞善告西言，编修原委，皇帝都不问。不久又弹劾巡抚孙慧、吴汉被罢官。包孝兄弟分居南北御史台，都很有风采，又都有志情。包杰在北方做官，不能奉养母亲，包孝于是以侍养母亲回乡。母亲去世，哀伤过度毁疾，魏忠桑就去世，包杰也相继去世，当时一并称颂他们的孝顺。谢廷倩，字子佩，富顺人，嘉靖十一年进士，授新御知县，征召授吏科给事中。御史胡敖说，京城畅幽混杂居住，请敕令五城凡不属于教坊两院的驱逐出去。都御史王廷相等亦可。皇帝厌恶胡敖的话亵渎，贬为盐城丞，罚扣王廷相等俸禄。谢廷倩救他，被下诏严厉斥责。雷击景深殿，尚书陈述修身反省术士，言语直率。皇帝挑出书中错字，停其俸禄。嘉靖十八年与潼关曾挺、李逢、周冲建祖皇帝南巡，违逆圣意。之后给事中代驾由持书请回銮，而车驾已经出发。皇帝大怒，刚回京就逮捕代驾由和谢廷倩等下诏狱，贬谢廷倩为云南典史，多次升迁至浙江佥事，以侍养母亲回乡，于是不出仕。隆庆元年启用原官于山西，不久升河南右参议，都不拜任。吏部认为他品行高尚，请求让他以新官阶退休，准许。万历改元，四川巡抚曾省吾上奏说，谢廷倩隐居三十年，家徒四壁，乐于道义著书，因特别加京官品质，封劝世灵。下诏即加进太仆少卿。又过几年去世。王雨林，字寿甫，宁乡人。嘉靖八年进士，授苏州推官，入朝任户部主事，调吏部，升员外郎。嘉靖二十一年升文选郎中。澄清全选续用，所推荐的都是廉洁沉静老成之人。大学士翟鸾为礼部主事，张维一求吏部职位，严嵩为监升前可教求东阳知县，都写信给王雨林。王雨林与员外郎吴伯亨、主事李大奎、州府告知尚书许赞，详细上书奏文，说平时请托很多，臣等违抗，积罪如山，非圣明庇护，则两个权奸主于内，群鹰犬和于外，臣等不被前选郎王家斌那样斥退，也会像近日御史谢瑜那样被罢官，就幸运了。输入翟鸾说，张维一自望应升迁。严嵩抵赖说没有写信之事，请求逮捕前可交审讯，并说圣明天天阅览奏章，隔壁离间都由臣断，而许赞等妄议是臣辈所为，借此抱怨。但许赞柔顺善良，只是受制于下属罢了。皇帝正信任严嵩，又见书中引王家宾、谢于氏，于是发怒，严厉斥责许赞，即去王雨林官籍，吴伯亨等军调外，给事中周仪论旧，被廷杖下狱。御史徐宗鲁等也为此进言，都被罚俸。从此各部门以王雨林为戒，没有再敢与严嵩对抗的。王雨林被罢后，锦衣卫派人侦查他的行李，只有被褥包裹外无多余物品，暂他而去。家居戴脚巾，亲自耕种园圃，逍遥自得。郡人作平阳四贤诗赞美他。四贤是尚书韩文、陶衍、张润和王雨林。过了二十多年去世。周福，字汝威，榆次人。嘉靖五年进士，升御史，巡按陕西，被俘百姓从塞外逃回的，边疆杀掉以冒功。州府请求下诏严禁，有报告投降五人以上的赏赐，下诏同意。在巡按山东，特改右春芳清济郎兼翰林院侍书。俺答将要入侵，总督侍郎翟鹏上报，州府因中书没有筹策，请早做打算。皇帝认为是扶持乱政，则降泸州府知事。不久改国子监丞，升吏部文选主事。 因王羽林揭发严嵩等私事牵连，贬河间通判。不久，吏部拟升南京吏部主事。严嵩说州府调官刚四个月，不得骤升。皇帝发怒，诘责尚书许赞等，另录被将官中升迁者的姓名。许赞引罪，并列陈叔仪等16人上报，下诏罚扣许赞等俸禄，降文选郎正小三级，州府陈叔仪等革职未明。廷臣议论推荐州府，因严嵩在位不再召用。穆宗初年追赠光禄少卿。杨嗣忠，字孝夫，平定人，嘉靖20年进士，历任礼科给事中。嘉靖29年孝烈皇后大祥，想欲调仁宗，将皇后复祭太庙，下廷议。尚书徐阶认为非礼，杨嗣忠极力赞成徐阶之意，其余人不敢发言。皇帝派人探知情况，等到议上，严直谴责，命徐阶与杨嗣忠改定，二人又据理回答。皇帝更怒，最终挑了仁宗。徐阶本来得帝眷，独嫌恨杨嗣忠，每当升迁就批驳不准。过了三年，正当日时，阴云看不见，六科和书庆贺。皇帝摘书中语，则问为不成文，说杨嗣忠怀妻不成很久了，杖100，敕未明，其余都罚俸。隆庆元年启用掌吏科，三次升迁至右迁都御史，巡抚陕西。嘉靖五年改南京户部右侍郎，退休去世。世宗晚年，近年的人多被重遣。嘉靖29年，俺答逼近京城。通政使樊深陈玉寇七事，其中说求鸾养寇要功。皇帝正宠求鸾，立即敕未明。嘉靖42年正月，御史林儒请加重贪墨之罚，革除虚冒之兵，搜罗一役之事，并推荐罗洪先、陆树生、吴越、吴替。皇帝厌恶他是恩，杖60，除名。嘉靖45年10月，御史王时举弹劾刑部尚书黄光生，说内官纪永因诉讼事犯圣谕，本无死律，却你真犯。监人王相、司烟、良民三人，本无生法，却你惊疑。因勒令致事，皇帝怒，命边管道口外。过了一月，御史方兴上言，黄河与北狄之患自古有之，而今封沛兼陆地城渠，而兴都有陵寝之忧，凤阳有冰雹之灾，河南有饥馑之祸，尧的洪水不比这厉害。各边将舵足交，寇至就畏缩观望，而宁武有军事之变，南赣有土兵之叛，徽州诸府有矿徒窃发之余，顺的三苗不比这紧急。洪水三苗不足为累，因尧顺在上兢兢业业，而与高诸臣在下分忧。如今主议论尽纳的每天现真祥，而疆场之臣只冒首功，隐瞒丧败，为国分忧的是谁？赤罚之法今不得不言，而陛下也应随事自责，痛加修身反省，然后灾变可惜，外患可米。输入赤未明，樊深大同人，林如泰州人，王时举顺天通州人，方兴青阳人。穆宗即位都恢复官职。樊深不久升刑部右侍郎。齐康弹劾徐阶时，樊深弹劾齐康并诋毁高拱，当时登记诏书赦免死罪以下囚犯，而留徒已到配所的有关部门居于律令不遣返。樊深说殊死犹赦，而此反不及，不是广释皇人，下诏从其意。不久进左侍郎，罢官回乡。林如恢复御史后更加舒展，也因齐康侍帅同僚弹劾高拱，高拱罢，又弹劾罢免大学士郭璞。不久弹劾罢免辅治云阳都御史刘秉仁，又以永平失事弹劾总督刘涛、巡抚耿随清、总兵官李世忠之罪。耿随清、李世忠被逮捕，刘涛贬官。隆庆二年，林如再升右迁都御史，管理山西屯盐。吏部追论他任永丰知县时贪污，于是落职闲住。王时举复官后巡按贵州，听说给世忠实薪被停杖，且皇帝正广释珠宝，持书旧实薪，及臣奢靡之害。之后请陈后还中宫，奏章都报文。万历初年，都给事中落尊、御史景松、 韩必显论谭纶被贬，王时举抗张就之，历任大理左少卿，方兴最后官至湖广参议。赞语说，贾山说过，忠臣侍奉君主，言语恳切率直，却不能被采用，自身反而会危险。但是恳切率直的言论是圣明的君主急于想听到的，也是忠臣甘冒死罪而竭尽智慧进献的。邓继增等人规劝君主的过失，指陈实政的弊端，言语恳切率直了，却随之受到杖责和贬斥。伊尹说，有的话违背你的心意，一定要从道义方面去寻求是否合理。这句话意味深长啊，意味深长啊。